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沈保罗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感谢主，是我才有一个机会在这里侍奉主，侍奉弟兄姊妹，同你们一同分享神话语的信息。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曾经对门徒讲，我做你们的榜样，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保罗在他写个教会的书信里头这样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这次来同你们分享这四篇四个晚上的信息，是根据这两句话的感动而来。虽然在教会的历史里头，不久以前曾经有一度在神学界里的人喊出个口号叫做归回，换句话说又回到四福音里面。他们认为整本的新约最要紧的一件事是回到四福音。很可惜，他们的看法的偏差不但是忘记了书信以下的部分，实际上对于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教导是非常的重要。但他们的失败在哪里呢？他们的口号翻换出来呼出来喊出来说归回，他们仍然站在一个神学解释的立场上来看耶稣的生平。为此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不同的教会里面，自由派的、保守派的、福音派的，仍然不能发生皆大的功效。实际上整本的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若是我们真正的仔细去看，你会发现一件事，神对于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模式他看为非常的重要。是他应许我们永生，我们也不是永生，因此我们有活的盼望，所以我们把它翻作活泼的盼望。不单是我们有将来，这是福音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们教会太少讲到这个，所以我们信徒的生活的 mentality， 我们的心态，我们的 value scale， 我们的价值观念都世界上都一样。他们的喜乐，他们的 excitement， 他们是追求的东西似乎我们没什么分别。因此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文化，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间不能起影响，不能有冲击，反而我们被社会世俗所流行的一切来困住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有将来的人生。但是呢，你再回过来看神的教训，无论是对旧约的给他们立约，给他们的诫命，我们在新约主耶稣都给我们的话语和他自己的人生，这种使徒们给我们的圣血，对于我们今生在地上的生活是何等的重要。兄弟，已经服侍主54年，算上这个时间也真不短。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恐怕你们这里有好多人还不晓得在哪里，不是在这里倚老卖老，我不过是要把我这多少年来 在这里就追求跟从他，读圣经，圣灵的带领，他的光照，我原来也觉得我常常忘记了主他在地上怎么生活的。因此我们遇见一些问题，我们遇见一些难处，我们有一些事当要做一个拣选，我们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解决，我们不晓得怎么办，我们仍然像外邦人那样的在黑暗中摸索，所以我们成了忧虑，我们成了彷徨。有的时候诗歌帮助我们一些，有的时候祷告，弟兄姊妹祷告突出了我们一些，有的时候我们偶然在圣经的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话语好像给我们一些力量，但我们真正要走上正规的基督的这种的人生，我们却摸不着道路。虽然这次只有四个晚上，这四个晚上实在是很快很快，如果要讲到主的最终的话，你讲一个月两个月可能天天晚上讲差不多，因为这四种福音书每一本都是按照不同的感动，它有个不同的目的，神怎么样把四种福音书摆在这里非常的有次序。虽然真正讲起来四种显传也是一部福音，也特别是那些新约的学生们都承认这是第五福音啊，每一本书神这样的安排都有他的目的。如是让我要给你们解释的话，那今天的信息就不能讲，那盼望将来有机会你们自己研究，你们看一些好的一些注释圣经的书。虽然注释圣经书是对一般的信徒来讲非常枯干，对一般研究圣经来讲常常会感叹，你要的他没有，你不要的他全有。所以好多这个研究圣经的对注释书一听见这个名字就觉得头痛。实际上呢，有一些好的注释书对我们呢真正有帮助，那让我们能够懂得神的心意，他怎么安排马太摆在前面的，为什么要把马克摆在第二本，为什么把路加是个外邦人的摆在第三本，为什么约翰忘不了他摆在最后一本，这中间有他奇妙的安排。但若是你仔细去研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我这是按照灵意来安排写出他的人生，我这是按照年代的时间安排来写出他的人生，无论那样从哪一个角度你去看，你若是真正的求圣灵带领你，你会发现我的主他曾经像你像我一样在世界上是一个人，他所面临的一切我们面临的一切几乎相同。若是用这样的眼光来领受他的信息，你会发现我的主在地上是走过的道路实在是我们极大的帮助。今天第一天我想讲一篇他所做的事，那帮助我们，我们做一个开场的一篇。照理呢，这个不是在开场，开场是应该比这个更早，但是因为这四个晚上，因为我接到这个李弟兄的信和电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夏令会的信则完全是要造就弟兄姊妹的，现在好不好请你们一同翻开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句念起，我们念到第一十二节，马可第二章第一句起到第十二节，让我们存敬拜的心，我们一起念，我们齐齐地念这十二节圣经，求主接受他的话语，说记下来他的在地上所做的事，让我们今天晚上有所领受。我们一起念第一节，请来。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 就把耶稣住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续躺卧的褥子都垂下去，垂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君王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我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我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只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立刻起来，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走出去了。一时众人都惊奇，会荣耀一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念主赐福他自己的话。主耶稣基督在地上行过许多神迹，主耶稣基督在地上也医治了不少的病人，但是从今天他所医治的这个摊子来讲的话，我们发现一件事，当他行这个神迹，当他医治这个人的疾病，不是单单为着这个人的医治，或者用一句 general statement 来讲，一句普通的话来讲，不单单是为着他的需要，还有一个更深的目的。若是你这样看见这样的事实，你会发现神迹不单单是为着当时的需要，神常常提出这些事做了以后，有一个更深的意义，有一个更深的叫人看见。那今天至少这个记载对我来讲是如此。那一天主耶稣在那房子里讲道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挤得了连门前都没有空地。我常常对我们传道的同工拿这一两句圣经来做勉励。我们心里都喜欢讲教会增长啊，现在在洛杉矶市的神学院，咱们有这扩教会增长，我想这是在神学院里面这十几二十年来没有一扩比这扩更风行。为什么呢？就传道的人都盼望自己的教会增长，所以大家都去。实际上教会的增长以人来讲没有一定的方式，若是一定的方式，我们不需要靠圣灵。那追求教会的增长没有错误，若是真正看今天这几个圣经的话，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你怎么会人这么多，连这个前面这个房子空地都没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房子里，那第一节是吧？他看听见他在房子里。主耶稣在哪里，哪里就人多，这第一个连着。第二，为什么呢？他在哪里讲道，哪里有道哪里就有人。现在我们常常把那些 present issue， 像我们现代的一些的问题作为讲章的要旨，不是说这些不可讲，但是弟兄姊妹们，最要的一件事是神的道。我兄弟有这个福分，无论是西方教会啊，在我们自己本国人的教会中间，这几十年来怎么走，我正发现一件事，人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除了向他赞美感谢祷告以外，一件更要紧的事就是要听神的道。哪个地方有道，哪个地方就有人。这个王四先生他在他的写作里头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他说他们的这个夫妇两个人的餐厅的外面呢，他掉了一个鸟食 的一个东西。他说我们把鸟食摆在里头，从来不担心没鸟来吃。那我也照他的说法，我也住过的，那我现在住的房子就是如此啊，离开那个树好像很远， 那圣师父说买一点买一个鸟食的东西摆在那里，我觉得很奇怪，摆了不到一两天了，这个东西就没有了，不管你摆多少，他们怎么看见的，他们怎么知道那么远。哎，这个老先生的话说得很错，不错，只要你有适当营养的东西，鸟一定来吃，你不怕没有鸟来，有神的道人一定多。第三样，有人带啊，人把那个自己在生命中蒙恩的人，他在神面前生命增长的人，在他的信仰上建立的有根有基的人，一定会做一件事，因为他自己的作用要分给人，一定把人带来。所以这三件事似乎是给我们圣经里我们看见教会增长学。那么那一天他们带一个什么人来呢？带一个摊子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四个人把他抬来的，这是一定的事，若不是抬来就不是摊子。抬来啊，摊子不能进耶稣面前来，人太多了，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四个人就把他抬到房顶上，那进洞的房子的房顶是平顶，他爬上有楼梯上去，到了房顶上就把房顶擦擦，就把这个摊子就用连用水的褥子一桶水下去，正好水在掉在这个耶稣的面前。哎呀，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他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动作，这四个人的动作，不单是他们把这个摊子抬来要求耶稣医治他，他们确实相信耶稣能做这件事。不但如此，他们把他抬到上面，不能进到耶稣面前，抬到房顶上面撤了，把这个病人垂下去，表明什么？不但是他们相信耶稣能医治，而且他们一定要耶稣医治他，他们有这个信心，就把他踩下去，这是了不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真的，凡是在信心上这样有信靠主的人，有的时候有一些行动是非常戏剧化，在一般人看起来是 very risky， 是很冒险的事，在他们看起来非常的有把握，因为他们就得主你非一时不可。那圣经告诉我说，就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那个人说，小子啊，你的罪赦了。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主对这个人的病人，他晓得他的病不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同他的父母和同他自己本人犯罪无关。但这个人不是一样，在从耶稣基督说这句话，我们就看出一件事，这个人的病人是同他的罪有关系。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医治人的疾病，他是彻彻底底的医治，他是不是治标的，他是治本的，因为他的病是从罪来的，是他先赦免他的罪。主耶稣的医治，他是全人的医治，他不单单医治人的身体，若是这个病是同他的灵性的罪有关系，主赦免他的罪，他的医治是全医治的。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晓得，在美国的医院里面有那个 hospital 这个 chaplain 的制度，医院的牧师制度，凡是现在安利的传道人，他们可以去申请，而且有一个办公室你可以用。不但这样，而且医院里面也称医生、心理治疗家和医生和牧师，他们称为一个 healing team。为什么这个医院里面忽然有这么一个机会要打开他们的门啊？有这么一个制度，医院里面有医院的牧师啊，而且整体称牧师是称他们这个医疗这个队中间的一份子，怎么会这样呢？有个原因的。那很早以前，在美国有个医院里面有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在那个城里面相当有地位有钱的一个人，因为他血压高到了非常危险，所以进了医院以后，医生不管用什么样的药，不能把他的这个血压高把它降低下来。 已经过了两个礼拜，医生非常焦急。哎，有一天，这个医院的牧师他去探望他，探望他大概在里头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出来了。那么因为他们晓得这个人血压高，所以随时都要去量他的血压，看见那个牧师同他讲话的一个时间了，所以那个医生又进去给他量血压，一量血压，后来发现一件事，这个人的血压低下来了。不但低下来了，而且低下都差不多到正常的程度了。哇，这个医生就去把那个牧师找来，他说你怎么搞的，我们这两个礼拜里面给他什么样的小病毒，这个都没法是把他降下来去啊，你怎么去了以后你怎么搞的啊，他需要怎么降下来的。那个牧师说没有啊，牧师弄得了莫名其妙，都问到了他莫名其妙，他也不开药的是不是，他说我这，他那你做什么呢，这是一件事，我们两个人彼此讲话的时候，他看他那个脸色就好像很吼气的样子，就问他是什么，原来他在医院里面在想到这件事，一直想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公司里面有一个人是在他的那个财政部门的人，这个人呢是他那个老人在他父亲手上已经做事，他没有办法可以开除他，但他最不喜欢这个人。这个牧师就晓得他心里面有这个艰难，就把圣经打开，你若是不饶恕人，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的罪，就给他分享带领，给他祷告啊。结果他受了神话语的光照，他觉得这个不对，他你非要全赦免不可啊。这件圣经很有意思，我像这个时间中间有一次可能我要对你们讲，那我心里暂时不讲，不过 anyway 这个牧师的带领的辅导在他身上发生功效，他饶恕，念一在中间饶恕这个人，也自己在生命也承认他这个不对，这个恨恶人的罪，他我就做了这件事。哎呀，这个对医生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不久接下来一件事，有一个车祸，一个妇人开车这车祸相当厉害，那妇人自己本身呢就开车的这个母亲呢这个大腿离开了，这个路离开了，但是车子的婴孩呢死了。这个妇人到医院里面来，医生看这很简单，什么毛病都没有，就是这个路离开了，所以他们消毒啊，给他药，按理没什么理由不能漱口，但他两三个礼拜就漱不了口，医生觉得很奇怪，所以找心理治疗的医生来看，就渐渐的那个医生发现了，是这个人心里有内疚，为什么呢，因为死的那个婴孩啊，不是他丈夫生的，所以他一直说这个婴孩死是不应该的，是他是无罪的，他自己有罪，他觉得我应该死，就是为这样的缘故，他这个内疚是他的伤口就不能立刻的把他漱口。那么这个心理治疗家找出了这个因以后，没有办法可以带给他那个赦罪的恩典，所以找了一个牧师来，牧师就把神赦罪的恩典借助基督的救赎带领他接受了，不但接受了，接受了以后很快这个伤口就漱口了，就说这两件事，美国就开始医院就开放让传道人进去，而且成为牧师、心理治疗家、医生，成为 healing team。 弟兄姊妹们啊，你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那一天才见这件事，不是现在近代的事，这件事是将近两千年耶稣基督所做的一件事，他知道有的疾病的医治不是单单身体方面的，我们知道这个疾病的原因是有外在的有内在啊，有外年的有内年的，还有医生的医疗的关系，医疗年的啊，或者错误或者不够，还有呢不知道的啊，心理医生还有不知道这个原因这个年头为什么有这个病的啊，但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晓得这个病是从罪来的，所以先赦免他的罪，他罪赦免了，他的身体的疾病也过去了，叫他主叫他吩咐他起来，他起来拿褥子就走了。一个很有名的心理治疗家啊， 他的名字叫做 Miniger， 啊 ，Carl Miniger， 他曾经自己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若是能对他的那些精神病的病人呢，师傅他们说他们的罪得了赦免，他说75%的病人第二天就可以出院。他说 If I could convince them that their sins are forgiven, they can walk out. 75% of them can walk out the next day. 他说如果他能够说服他们，他们的罪得了赦免，75%这种精神毛病的人第二天可以出院。弟兄姊妹们，在这些经文主耶稣所做的和这些人经历的，我们看见一件事，看见什么呢？非常宝贝的一个道理。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你虽然已经信主了，已经蒙恩了，你别忘记这个道理非常要紧。什么呢？赦免是医治， Forgiving is healing， 赦免是医治。无论是你身体疾病，无论是你精神的疾病，无论是你灵里面的疾病，弟兄姊妹们，赦免实际上是医治。为什么要赦免？这个意思都不完全。这就是为什么缘故，现在一些心理上的病、精神上的病，有的时候人没有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摸不到这个根，得不到这个赦免。我们晓得我们人自己有的时候有些怪癖，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点的，你们好像不受感动、啊、每一个人都有一点的，不多多少少就知道、啊、有的时候呢有点厉害一点、啊、我这是对人损害人的一种得知行为。奇怪啊，一个非常理智的人，但是某一方面他就做一些损害人的事，这是个很特殊的个行为，你讲不通的啊。不但如此，有的时候你自己有忧郁症啊，歇斯底里亚病的病情啊，像这样的事，有些这些事都是我们的内疚造成的。若是你得不出赦免，弟兄姊妹们，你的人绝对没法子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过一个康健健全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们呢、啊，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因着主的宝血，因着主的钉十字架舍生命，我们能够得到赦罪的恩典，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这对于我们健全的人格关系太大，我们要为这样的感谢。哎，你也知道，你知道，我想每一个人都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的意识，有一些事件是压在那个下意识里头，那些不好的事，我们已经在主面前蒙恩得救了、啊、我们向他认罪了、啊、神也赦免了这一切，我们在他面前真是感谢主。我想每一个都有这个经历、啊、经历什么呢？经历赦免的时候就是人生的畅快轻松。我记得我在台北服侍主的时候，我去这个景美的敬信会领一个礼拜的布道会，然后到了第三天不是第四天呢，那个当地的牧当礼拜堂的牧师说，在我讲道以前有一个太太要来看我，要同我谈话。那我的习惯讲道以前不大喜欢有人同人谈话，我盼望都在主面前安静，都祷告，都抓住他。但是那个姊妹十分。那个太太十分迫切，说一定要在今天牧师没有讲到以前，要我等他谈谈话。好了，那没有办法，只好进来了。我说尽量的缩短啊，尽量你什么事？他就告诉我他的全家从大陆搬到台湾的时候，不久他的丈夫就过世，而且呢，丈夫留下来的钱财他没法子处理，所以交给丈夫一个最好朋友来处理做生意。不到两三年，全部的钱财都损失掉了。哎呀，他一个年轻女子，带了几个小孩子，心里这个丈夫受的钱财都完全是他简直不能担当，精神不能担当，从此就失明，没有一天不要靠安眠药能睡觉。不但如此，有的时候连安眠药都不能帮助他，他真苦啊。这个人精神不振不振， 啊，有树啊，常常这个非常的郁闷啊，这个简直整个的家里面没有一点生气，小孩子们就这样的空气之下生活，这个小孩子家里怎么正常？我就这样的缘故，他的隔壁的邻舍基督徒看他这样，就劝他来听那个布道会。哪晓得头一天晚上啊，他听了这个布道会，他受感动，他就接受了主啊。他告诉我说，他说我今天非来告诉你不可，他说我这两三年来，我没有一个晚上睡觉不吃安眠药的，就是我头一个晚上醒了主回去，我就没吃安眠药啊，我祷告，我认罪，我得救神的赦免，我救了我。那我那一天晚上一觉睡到天亮。他不但如此啊，我告诉你什么事，我两个肩膀啊，忽然就感觉到了，觉得好像好松散呐、啊，啊，都好松散。这个我不晓得我在上海贵你听得懂吧？啊，就是你们广东话说挺身松散呀、啊，啊，他说哎呀，我身松散，讲的是我那种表情。我正好还要看见千斤重担在肩头上忽然间掉下来一样啊，他快要得不得了，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那个赦免是一个医治，不单是我们的罪的赦免，赦免也是个医治、啊、Forgiving is a healing. 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